好，今天我们看的是《传道书》第七章啊。第七章今天比较长一点啊，从第一节到第29节啊。那他这里有一些箴言的话，如果你注意看哈，从第一节一直到第14节啊，那个看起来就有点像箴言哈，一句一句的，有时候是比较的。如果你注意看，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啊，往糟丧的家去，强如往厌乐的家去啊，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好了，一句一句这样讲啊。所以我们在讲到箴言，箴言的意思就是哈，一个处世的格言。处世的格言就是讲一些智慧的话语。那我们看的最多就是箴言，所以传道书当中也有一些箴言的这个句型。那它不只是探讨这个生命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它也讲到说我们人要怎么样面对生活啊。所以在这些当中，我们看今天的一个主题叫做智慧的法则，因为它有很多智慧的话啊。那我们知道所罗门他是很有智慧的啊，因为他跟神求智慧，求智慧的目的是要治理神的百姓啊。如果你智慧不高的话，你就好好的，哎，以前孙中山先生讲一句话啊，什么，聪明才智，能力之大者，是吧？你就可以服务更多的人啊。如果你聪明才智比较中等的话呢，你就服侍少部分的人啊。如果你没有什么聪明才智呢，你就服侍你自己就好了，好。所以我们看这个所罗门他要治理国家，所以他需要有很大的智慧啊。你智慧越高的时候，你发现可以把国家治理得更好啊。所以我看到很多的这个领导者他们都很聪明，智商都很高啊。当然有的不见得很好啊，你看像这个马可士，你们觉得马可士怎么样啊？一看到马可士摇头，对不对？马可士他是第一名毕业的，陈水扁怎么样？也是第一名毕业哈，这个都是很有智慧的啊，那然后很会治理，很会管理，很会那个，都有一套想法，人家看不到，他已经看到很多的啊。那当然，权力啊，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腐化啊，权力是会使人腐化。那当然，可是他所表现的，他真的是很有能力。那如果能力不好的话呢，怎么样？有时候国家治理的不是很好，所以我们看到有些国家，哎呀，这个总统不错，人品很好啊。形象也很好啊，也不贪污，各方面都很好。但是呢，怎么样？能力不大够啊。能力不够的话，哎呀，这个你站在这个位置上，那有时候我们在讲说哈，这个政府的无能比贪污还可怕啊。有时候会这样子啊。有些人很有能力嘛，很有智慧，哎，他贪污贪一点，对不对？啊，然后这样子对国家好还是不好？啊，没办法了，因为他实在是也是很聪明，很需要哈，少一点就好了。我们睁只眼闭只眼，不要太过分了，那也倒罢了哈。那但是这个如果哎，我从来不贪污啊，我是公正廉明啊，公正不阿的啊。那但是呢，你不见得能够把国家治理得好啊，反而把国家给拖垮了，也有这样的情况啊。所以我们看到在智慧这方面是很重要。所罗门他跟神求智慧，为什么呢？因为他要治理神的百姓啊。他说不然的话，谁能够治理你这么多的民呢啊。所以神也照着他所求的，让他的智慧超过世上的万人啊。那虽然所罗门已离开了神，所罗门离开了神之后，他的智慧会不会离开他？不会的啊。为什么？神有个原则哈，
给了就不拿回来了。
所以我们讲的恩赐是白白得来的啊。有人就是从神得到恩赐啊，属灵恩赐也是这个样子。你知道医病啊，医病是不是一个恩赐？对，启示啊，你说语言，这些都是恩赐啊，智慧也是恩赐，这些都是恩赐。那你现在得到这个恩赐啊，那神可以使用你啊，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造基督的身体。但如果哎，你用这个恩赐啊，自己在那边做一些事情的话，神会把这个恩赐拿走。神不会啊，这很奇妙的哈，很奇怪的，这是神的原则。就像是扫罗，你看到扫罗王哈，扫罗神高他做王之后，扫罗已经神都已经弃绝他了，在他神弃绝他的这种情况之下，他怎么样？这个王位还在不在？他还是有这个王位，他的那个领导的魅力还在不在？他还是有这个领导的魅力，对，人们还跟随他 啊，然后你看他的儿子最后是跟他一起啊，后来死了这样子哈、啊，所以还是有很多人能够去跟从他，那个恩赐是不后悔的啊。所以所罗门也是这个样子，我们也看到有些疫病布道家，他哎，这个他们也常常犯罪啊，在以前五旬节运动刚开始的时候，有些疫病布道家，他们真的是人家看了也啊昏头啊。哦，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他当然讲一些圣经上的东西，哎，然后哎，可是代价医治啊，那可是他讲到也不会讲啊，讲到不会讲，那他每次啊上台一讲讲什么呢？就讲说哎，我写了一本书，怎么如何如何哈、啊，哎，在推销他的东西，他的产品啊，那人家肯定哇，这个怎那么糟糕的人啊，哇，我为什么要请他来了？哎呀，算了，对不起，对不起，我不知道他是这种人，我下次再也不请他来了。哎，结果呢？他刚没讲完，忽然恩膏下来，哇、哦，全场很多人得医治啊。那这种情况就啊、哦，那个牧师讲，哎呀，神啊，对不起，对不起，我冒犯了神的仆人，我在他背后说他坏话。神所高抹的，你可不可以去碰他？不可以去碰他，因为神要祝福这些人啊，神就使用他祝福，不管他的这个人品如何啊，不是我们去判断的这个事情啊。但是我们知道一个原则。啊，神给的一个恩赐，他不会收回啊！因为你看到在罗马书的第十一章二十九节哈、啊，神的恩赐跟选召是没有后悔的啊。那虽然所罗门远离神，我们知道，可是但是他仍然有智慧啊。但是这个智慧呢，又不一样了哈、啊。那恩赐一并恩赐或其他的恩赐也是一样。我们说预言的恩赐，你离开了神之后，你会不会说预言呢？还是会说预言呢？对不对？啊，你还是可以看到异象啊，你可以看到哎，这个人的事情啊，问题什么都有啊。但是你看到的东西啊，是在属灵的领域里面，你所得到的东西啊，虽然你离开了神，神还是把那个东西给你。可是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啊，你看到的很多先知，我们叫做假先知，有没有听过假先知？那假先知他有没有看到异象？有，他有做异梦，他有看到一些啊属灵界的东西，他也知道一些事情。可是这些事情呢，这个信息却不是从神来的，很奇怪的哈。这个东西是好像是在这当中，他看到有些东西，所以智慧也是一样。有些智慧，所罗门他得到那个智慧还在，可是这个智慧呢，就不再是从神来的。有地上的智慧，很聪明，智商很高 ，EQ 很好啊，什么东西都处理得很好，组织力啊，啊理解力啊各方面。可是呢，他没有从神来的智慧，所以有一种智慧叫做上头来的智慧，有的智慧叫做什么？属地的智慧。这个在雅各书啊，你看到雅各书的第一章十三节啊，他说：“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啊，你看到智慧、见识这些东西都是恩赐，对不对？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显出他的善行，也显出啊他的生命来。最重要的，从神来的智慧会结出一个果子来啊。可是人从人来的智慧怎么样，就会带出一些败坏啊。你看马可斯那个智慧，对不对？看有些他们智慧用得不好，到最后都腐败了，你就知道他所结的果子不好啊。你看第十四节，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如果你的生命很多东西没有被处理、被对付的话，这个恩赐反而会害了你，害了别人，对不对？啊，那当然，神也会使用你这个智慧去给人家祝福啊，那是另外一回事哈、啊。那但这个东西哈、啊，他讲说你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啊，有的智慧好得不得了啊，讲话很溜，跟人家对骂干嘛的啊，人家都讲不过他啊。所以这些智慧呢，他们是不是有智慧？是啊，不是从上头来的智慧，乃是属地、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啊。有一个叫做世界的智慧，有一个叫做属情欲的啊。有情欲的智慧是什么？就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啊。有人天生就知道察言观色啊。这个日本他们在研究，哎，小孩子什么时候哈、啊，哎，会懂得察言观色？哎，他们在研究哈、啊，他们真的发现，大概三岁四岁的时候啊，他就会知道说，哎，这个爸爸妈妈喜欢什么啊，他就会投其所好。这个哎，这个是智慧，对，从情欲来的啊。那还有一个呢，属鬼魔的，魔鬼有没有智慧？撒旦受造的时候是什么呀？ 全然美丽，智慧充足啊，这个在以西结书28:12开始那边的哈，他是有智慧的，所以他智慧到一个地步呢啊，没有人比撒旦更有智慧啊。你说全世界最有智慧所罗门哈，所罗门很有智慧对不对？可是他跟撒旦比，哪一个有智慧？撒旦哈，你要怎么看谁输谁赢啊？如果你听他的，你被他骗的话呢，表示谁比较有智慧？就是那个人比较有智慧哈。所以所罗门怎么样？被引诱离开了神，对不对？好，其实还有哈，你看，就全世界除了这个有智慧之外，还有谁有智慧？
但以理
哈，但以理跟撒旦比，哪一个比较厉害？
撒旦
比较厉害啊？为什么？因为圣经上这样说的。你看，在第二十，在以西结书28啊。但以理，我们讲到他是在这个比加勒底的，比巴比伦的这些哲士啊，那些智慧人还要聪明，对不对？10倍，哇！你看智商各方面都很好，也会管理，也会治理。但是你看第28以西结第28，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去对推罗君王啊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的心里高傲，说我是神啊。”这是讲到撒旦啊。如果看到12之后，你知道推罗王所讲的就是撒旦啊。那但是第3讲，看啊，你比什么？但以理更有智慧啊，什么事都不能向你隐瞒啊。所以他知道很多属灵的事情，所以那些邪灵哈，为什么他可以算命，对不对？那算命表示哎，他知道未卜先知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你看保罗传福音到腓立比就是这个样子哈。所以鬼魔是非常有智慧的啊，所以你不要小看这个哈。但是呢，这些的话，那我们怎么能去胜过鬼魔呢？我们可不可以胜过鬼魔？可以胜过哈，因为鬼魔是说谎、虚谎啊。那这个说谎的灵哈，你不要小看这个说谎的灵哈，这个是很有能力的。很多人就说：“哎，我一定不会受骗上当啊！”当你觉得自认为不会受骗上当，偏偏就是什么，你就会受骗上当。你有没有听过金光党？啊，金光党。啊，最近这金光党以前是跟你面对面啊，看到你啊，就在台湾常常有这样的情形啊，然后他装傻装，啊，那跟你忽悠一下，然后旁边就有一个人来说，哎，这个人怎么样？他有很多钱啊，那但是现在呢，因为他怎么样，神志有点不清楚啊，但是需要有人这样帮助他，怎么样啊？你就要拿一些钱给他怎么样？然后他那个很多钱就可以给保住了，干嘛？哎，讲的啊，然后你就相信，哎，对对，好，那我去拿钱过来啊。本来想帮助或者想贪一点小便宜，可是最后的结果呢，结果你的钱就被骗走了。我们说受骗的人是怎么样，很笨嘛，对不对？可是他们统计那受骗的人是什么，哇，都是有的是大学教授啊，有的是什么很医生啊，都是很有智慧。可是他们忽然说，哎，你为什么会听他的话？他说就不晓得，就跟他讲话之后忽然的话你就完全相信他的话，他说什么，哎，对对对，他的建议你都采纳啊，是，你去做，不知不觉你就按着他的意思去做这些事情啊。所以这个我们叫做金光党，在以前。那现在的话叫做电话的金光党，常常电话来说，哎呦，是这个啊，你的儿子怎么样了啊？啊，那现在哈，这个我是情报局的哈，我是什么调查局的啊？哎，但是我现在有个方法可以解决，哎，你要小心了啊，这个东西不能传出去。那你就相信了，不，你就去把一个什么户头啊，开个支票提出来啊，寄到这个地方，砰砰砰砰，很多这种情形啊。那这个叫做什么？虚谎的灵。啊，那虚谎的灵是很有能力，啊，但如果我们里面有一些情况之下，我们很容易受骗的情况，有个原则，我们看原则在哪里哈，啊，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的2，因为在末世，记得哈，啊，末世会有很多虚假的事哈，啊，我们怎么样去分辨他们是真的还是假的哈，啊？跟你讲，你分辨不出来。我说好，我们用人的理性，因为这是一个属灵的领域啊。在提摩太后书啊，不对不起，帖撒罗尼迦后书啊的第二章讲到不法的隐逸已经发动了啊。那这个不法的人来，第9开始哈，不法的人来是照着什么？撒旦的运动 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些虚假的奇事，撒旦也可以行神迹奇事异能，还有最重要的是它是虚假，你怎么样去分辨它是虚假的或者它是谬妄的，不是靠着你的理性，不是靠着你的逻辑，而是靠着什么，靠着圣灵，只有圣灵才能够胜过虚假真理的灵，记得哈。他说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有没有看到信从虚谎，神就任凭你 OK， 好，你不爱真理，你凭着你自己的聪明，好，那你去做吧，你一定胜不过他。最后呢，好，叫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所以我们如果真的是被欺骗的时候，你会发现，好，你不要怪撒旦，你也不要怪别人，怪谁，你要怪自己，能够去分辨假的来的只有真的那个真理的灵。所以真的我们在主的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智慧的灵就在我们身上，因为圣灵讲到耶稣，耶稣有什么智慧的灵啊，谋略的灵啊等等的，那是从上头来的智慧，有了从上头来的智慧，这些虚假的歧视我们才能够胜过。所以我们看在这种情况之下就说，如果我们跟神断了关系之后呢，你还是有智慧，可是这个智慧呢是跟上头的智慧已经断了，成了属人和属事属地属情欲的属鬼魔的。那所以我们看这个所罗门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他还是一样，神的恩赐选择还是不后悔，他的资财还在不在，还在，他的丰富他的尊荣一点都没有缺少，但是呢他却没有在神里面的丰盛，那他的智慧的语录有没有价值，还是有他的价值，但是有也有他的限制。所以如果你注意看下去的时候，他有很多的问题，他答不出来，他提出很多的问题可是他没有答案，所以他的智慧只能观察事情的表面的现象，不能够测度更深层的意义和价值，到底这个事情是什么。其实如果我们在神里面，我们发现哇，那个所有的事情我们都能够知道，所有的奥秘都在基督里面，我们被生下来就是一个奥秘，你知道吗，你不要怀疑，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奥秘，怎么说我们每个人是奥秘，因为神造我们没有一个是一样，你是独特的，你知道吗，在全宇宙神创造那么大那么丰富的东西，你是独一无二的我是独一无二的然后呢发生在我的身上的每一件事情都不是重复的神不会做同样的，他不断的做新事，每一件事情都有意义所以如果你能够体会到这个你就好好享受你的生命，你的生命是不是丰盛的，你的生命就是丰盛，每一天都是新的一天，每一天都是一个奥秘的开始那最终都是要把我们进到荣耀里好，所以我们看一下他讲了第七章，主要的是一个讲到智慧智慧的一个法则。我们看智慧的法则有几个方面去看。第一个呢从第一节到第六节，它是一个比较比较好坏，他会说什么比什么好，什么强如什么等等的那另外一个是叫我们一个智慧人，你要慎思明辨他又跟愚昧的人做个对比如果你是智慧的人的话，你碰到事情你会很平静安稳，你不会碰到事情马上就去反应如果你碰到事情马上去反应，这表示你是什么样，愚昧人，对不对？愚昧人所以你脾气不好，你就是什么愚昧人人家听到说马上反应的，这个东西是没有智慧的然后另外一个呢，从第十五节到第二十节我们看那他就提到就是你不要太过坚持中庸之道你不要行义过分你也不要作恶过分行义我们看什么为什么不要行义过分，有他的道理如果你太过行义过分的话，就说你这个人从来没有做过坏事如果你碰到你的牧师，哇，我的牧师真好他的人品非常端正，从来没有做错事，他的思想想法也都是很清洁干净的，这个人你跟他在一起怎么样，会不会有点压力你会有点压力，太正直了太公义了有时候我们会讲到很多法利赛人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如果说这个牧师曾经跌倒过，然后神把他恢复起来的时候，那就不一样所以你看有些人，你看到大卫就很贴心，对不对你喜欢读他的话他的诗篇讲到大卫说我多苦啊，跟神呼求，你看我们就像他一样他也犯过罪，他跟神认罪跟神倾心吐意你就看就真的是不一样所以有一种智慧的一种角度上你不要走极端 你要处一个中庸的啊，不要行义过分，不要这个作恶。我们多少一定会有一些坏事啊，或者说是体贴我们的肉体，我们会软弱，这是多多少少会的啊。但只要能够常常回头，那就好了啊。那最后呢，讲到是智慧，他要去查究万事，可是他都查究万事的方式的时候，他发现他有他的困境啊，很多东西他没有解答啊。那但是我们发现，在传道书里面，所有没有答案的问题啊，在基督里都得着答案，所以我们可以从一个反面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好，我们看从第一节到第六节啊，讲到比较好坏。那在虚空的人生当中，所罗门他用几件事来比较。他说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有没有讲到一个强如啊？往糟相的家去，强如往宴乐的家去啊。然后忧愁强如喜笑啊，也讲到强如，强如就是做一个比较。那他就是用这个东西来啊表达一个更好的一个处事方式啊。那其实这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在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是绝对的，所有的事都是相对的啊，只是在相对当中啊，这两件两害啊相权怎么样取其轻啊，我们只能这样说了啊，那就是这个样子啊。但是在神里面才有绝对的啊，我们要往这个方向走啊，绝对的啊。那我们听听看所罗门怎么说。他说哈，名誉跟膏油啊，他说这个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那这个话的引用呢，你有点看哈，有点像雅歌，记不记得雅歌？你的名如同什么倒出来的香膏，有没有啊？讲到说啊，他跟那个心腹，心腹跟良人有个爱的关系的时候，就讲类似的话哈。这个名誉的原文就是一个名字啊，好名声，或者我们讲好名声啊。那代表名字是代表一个性情啊。那他说这个好的名声讲到我们的本质，我们的好性情胜过美好的膏油啊。美好的膏油我们可以讲到就世上很多美好的事情啊。所以其实我们最重要是一个本质啊。那其实我们的本质一生下来好不好？本质先天不足，后天又失调啊，怎么办呢？没关系，还好有谁？有主耶稣来救我们啊。主耶稣救我们之后，他就给我们一个什么新的名字，或者为什么我们讲的说啊，在基督里我们就是新造的人，过去的叫做旧人啊，有个新的名字进来的话，哦，就不一样啊，强如美好的膏油。其实膏油就在我们身上啊，我们可以活出神的性情，神的灵，膏油如果代表圣灵，神的灵会在我们身上啊。那其实在当时膏油所代表不只是圣灵，也代表尊贵和喜乐的象征啊，我们讲喜乐的油啊。那旧约的祭司跟君王都要接受膏抹啊，代表圣灵的膏抹啊。那圣徒在基督里，我们也是会得到这个膏抹，得到这个圣灵为印记啊。所以这个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啊，就是这个样子，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啊。然后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啊。那这边讲到生跟死，活着跟死亡，哪一个比较好？那他探讨人生的意义啊，我们讲一定免不了要讲是人开始从哪里来啊，往哪里去。那想想看，生跟死哪一个会比较好呢？你们觉得哪一个比较好？活着当然会说活着好，可是那个比较忧郁的人啊，你知道很多人为什么要自杀？自杀觉得活得没意思嘛，不想活了嘛啊，他觉得哎，死了还比活着好。所以你不要小看这个东西哈，当我们如果被一个忧郁的这个念头抓住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呀，死的比这个活的还好。那其实就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离开了神之后，你会觉得生下来没有空虚，死了之后也是空虚，好，来空空虚空空的话，倒不如怎么样，早死的好啊。所以我们看有很多这种情形啊，当苦到一个地苦不堪言的时候，活着活不下去了啊。像约伯也讲说，哎呀，他发出的哀叹也是这个样子啊。传道书的第四章也曾经讲过同样的话啊，他说这个第四章的第二节啊，那讲到说我赞叹那早已死的人胜过那还活着的人啊。所以表示真的所罗门在写这个东西的时候啊，他的思想观念是比较负面啊，表示可能有忧郁症的现象啊。如果那些精神医生来看，哎，你写的东西啊，这个很明显，哎，这个是很忧郁症的现象啊，因为你不想活了，你觉得活得比死的，死的比活的还好啊。那但是有时候又不是这个样子，你看在第九节啊，第九章， 第九章的第四节，哎，他又讲到说，哎，还是活着也是不错啊，对不对？那比起来哈，啊，死了比较好，还是活着赖活总比死的好，是吧？是吧？好死不如赖活，还是赖活不如好死，怎么样哈？这边也讲到说，活着的狗比什么死的狮子更强。活着的人必知道必死，死了人怎么样？你毫无所知啊，也不再有赏赐，他们的名字无人。哎，再想想看啊，哎，还是活着好啊。那把握现在啊，把握刹那，现在我就好好活着啊。所以又另外一种想法，你知道这个变来变去啊。那对于我们信主的人来讲的话呢，啊，生跟死哪一个比较好呢？都一样。生也好，死呢更是好的无比啊，对不对？保罗不是讲过说吗？对不对？如果我活着的话，可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太好了，活得高高兴兴，精彩，对不对？壮烈。那死的话，哎，更好，为什么呢？可以与主同在，这是好的无比啊。所以这个不一样啊。有神的人，你会发现生跟死都是好事啊。那没有神的人呢？生跟死都是不好，都不好啊。所以这个你看到这样的一个对比，你就知道哈。那往遭上之家去，强如往厌乐之家去，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啊。那至少他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哎呀，往遭上之家去比较好，为什么呢？与其锦上添花，倒不如雪中送炭啊。讲到人跟人之间的一些啊，算的一种方式的话，你不要，如果你只是想着厌乐的事情的话，你的人生就很肤浅。如果你想到说，哎，想到这个送往迎来的这个事情的时候，表示说你的生命啊，就是比较深沉，所以比较有智慧，你就会。所以在那个诗篇90篇12节，他讲到说哈，如果你知道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我们就可以得着什么智慧的心哈。所以摩西的祷告说，求你啊，使我知道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能够得着智慧的心。你就知道去数算，你就知道怎么样规划你的规划啊。那有些根本就没有去想到这样子啊，就噼里啪啦啊，哎，我现在已经七老八十的哈，人家还可能还规划说，哎，我这样要去做一笔生意啊，怎么样子去赚钱？你就想说，哎，你可以活多久啊？你这个生意你要打拼几年下去？我说我要再拼15年，我才那个啊。那其实有人就是这个样子啊。我们也看到有一些人哈，有一个人他来到教会，他年纪也是很大了，已经80几岁，他向来都是独来独往。那后来来到教会，我们想说，哇，神也给他恩典，他得了一个病症，一个医生给他判定是癌症，你活不久了。所以这时候他才去想那个人生的问题啊。结果他到教会来说，哎，我可不可以为教会做点事什么啊？他是一个 handyman， 那他有房子啊，然后他的家里很多工具，可是他谁都不相信。那之后呢，他就说，哎，教会，哎，很诚恳的要来帮教会做点事。我们需要什么？好，我们需要油漆吧，好，把那个栏杆油漆一下。哎，他也做得很好。然后呢，来到教会，可是到后来呢，病好了。人家病好了之后呢，他说，哎，那我还要去过我的生活，我不要在这，不要在。本来是他认为快死了的话，那就到教会来啊，就等死了嘛，对不对？哎，那他说我还要再去这个去投资，哎，这个房地产不错哈，他就本来在这边住啊，就买房子到 Sacramento 去了，就这样子，过去之后就音讯就断了。过了之后，哎，我们当中一个弟兄接到个电话，医生打来就说，我们看到这边有你的电话，我说这个人已经在弥留了，然后他留下的那些财产买的房子，我们不知道怎么处理，他也没有留下遗嘱，就我们弟兄就去处理那个事情。啊，就他去才没多久，1年多，他就这样走了啊。就是他没有去数算自己的日子，你已经80几岁了啊，你的日子，他说，哎，现在很好投资，去那边买房子自产啊。之后呢，然后就断了音讯，所以蛮可惜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哈，为什么讲到说往遭上之家，你要知道自己数算自己的日子，我们这一生能够活多久，圣经上会告诉我们，那我们就好好去算一下。所以其实很多人会数算啊，这很多人讲到说，我的人生的第二春啊，以前是为着家庭、为着工作、为着老板，现在但是后来我的下半生要为着谁做？要为主做啊。所以看到很多真的是退休之后去服侍主的啊，他们真的就不一样啊，容光焕发。在有个机构，我碰到那些同工，他说，哎，以前就是在做工程师，到后来退休，房子也有了，孩子也有了，你退休生活要怎么过呢？他又是很过好动，静不下来的。太太说：“哇，他很惨。” 以前上班的时候还可以有事做，现在在家里怎么办呢？天天钓鱼啊，鱼都吃了，吃都不想吃了，一定要找事做。到后来呢，哎，这个到爱学园去念，去修个课，修课课之后哇，然后呢，然后就在那边做总务，喜欢做那个水管，做电的啊，日子过得非常充实。然后呢，又修课，修完课之后呢，还有一些属灵恩赐，有些地方要去服侍哈，一直释放，他也跟着去啊，日子太充实了。而且爱学也不必给我薪水了，因为我的退休金够用了，但生活就很精彩啊。那时候跟太太讲说，太太也跟他讲说，你跟以前就完全不一样，你退休的生活你就等死了啊，你不知道怎么过生活。但是他现在日子真的是不一样啊，所以我们的生命如果有神，你就不一样，因为神在我们生命当中都有这些命定啊。往朝上之家，为什么呢？你要想到死的问题，你要想到这一生往哪里去啊。但是你不要说，哎呀，病好了，哎，我可以活多久，我继续活下去，那就糟糕了啊。所以真的是要好好的去思想，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啊，无人能逃避啊。那但是呢，对基督徒来讲的话，死是众人的结局，对不对？对，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呢，且有审判啊。那但是在基督里面就不一样啊，我们面对死亡都会害怕啊。圣经上在讲到说，我们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啊。你看到死，你一定会害怕，只是你现在没有想到而已啊。我自己面对死亡我也很害怕啊，小时候我还没有想到死的问题，我第一次想到死的问题，哇，整个那个汗毛都竖起来啊，太恐怖了，那种感觉啊。但是呢，耶稣他为众人尝了什么？为人人尝了死味，死的味道他来尝啊。那我们在他里面，哎，死的一点感觉都没有啊。你知道那个死的感觉抓住你的时候，那是很可怕。我看到在医院里面很多病人，那个病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有的真的是哇，那种惊恐害怕，有时候半夜会叫，看到什么东西，因为他不知道往哪里去啊。但是也有的就是在主里面的，哎，他里面就很安详。以前劳米勒牧师跟我们讲过，说他教会啊，我去他教会的时候，几年五年的时间，只有一个，好像只有一个姐妹过世啊。他去探访他，他说通常去一个已经快死的那个病床上，你会感觉到那个死亡的气息啊。可是他说他去那个去探望他的时候啊，看到他妹妹在旁边啊，妹妹是没信主，那个一个老姊妹八十几岁，哎，她快死了。可是他去看他的时候，他说奇怪呢，我在这个地方怎么没有感觉到一点死亡的气氛？我怎么感觉到这里很有生命啊？那个生命很旺，旺到一个地步，你根本就不会想到死亡。你想到死亡，你会惊恐。你不只是没有想到死亡，而且这边是好像充满了生气，充满。那他就哎，这个地方不一样，这里有天使啊。我们讲天使同在啊，就在天上那个气氛下来。就旁边他妹妹说：“对，是有天使。”哎，你怎么知道有天使？他说。刚才哈，你还没有进来的时候，他在那边数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他说数了有七个天使来了啊，准备要接他啊。所以我们就说在天上是没有一点死亡的气氛。为什么我们讲到新天新地的时候，讲到不再有死亡，对不对？那是永远活着，我们很难去想象，我们活在这个世上，这个死亡还在会抓住我们那个气息。可是到了天上，你在神的生命的里面的时候，一点死的感觉都没有。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嚎，你难过的感觉都没有啊，忧伤的感觉都没有，因为天上就是那种满足的喜乐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虽然死是众人的结局，可是在基督里面啊，我们看到就不一样啊，就是充满了生命啊。那同样的，忧愁强如欢喜笑，因为面带愁容，终必使心喜乐啊。那这边讲到，哎，忧愁跟喜笑，你们喜欢哪一个？当然喜欢喜笑哈，那这个为什么忧愁呢？他喜欢忧愁，这个就是比较有深度的人了。以前我也是一样哈，这些我在高中的时候第一次看到哲学的时候，我迷进去，一头栽进去，看到同学们从来没想过这个事情，我说你们这些人生命太肤浅了，不像我这个时候啊，少年不知愁滋味，为赋新词常说愁啊，这个就是哎，你就会讲到那个惆怅的感觉。蛮不错，蛮酷了。我们以前是这样子的啊，所以他会讲到说，忧愁比喜笑哈，可能有几种现象。一个是他的想法比较深刻了，一种是他的忧郁症，啊，还是忧郁的比较好，还是怎么样哈？那可是从人看来，忧愁并不好，喜笑才好哈。可是人活着，你会发现， 啊，喜笑的时候多还是忧愁的时候多？忧愁的时候会比较多哈，大半是这个样子。既然不能够免于忧愁，这个智慧人想，好吧，啊，倒不如怎么样，学范仲淹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哈、啊。所以我们讲说，哎呀，那我们就先忧愁好啊，倒吃甘蔗嘛。所以我们常常有个励志的话，箴言哈、啊，那个智慧的话，就是告诉我们，哎，怎么样，先苦后甜，对不对？吃的苦中苦，怎么样？方为人上人，哎，我们就听你讲这个，哎，每次我们在忧愁的时候，我们就有个盼望，哎，将来我们会得到这个喜乐哈、啊。所以我们看他的想法是这个样子哈、啊。所以人生在世免不了会忧愁，啊，但是耶稣来的话，弥赛亚来的话呢，他会将忧愁化为喜乐哈、啊。那他在临的时候，将一切都更新了，不再有悲哀哭嚎的事情啊。所以我们知道忧愁的事是在今生，可是在天上怎么样？就不再会有忧愁啊，所以现在我们忧愁的时候是好的，在现在这个世上，因为在忧愁的时候，你才想到说，哎，需不需要从神那边得到恩典啊？所以为什么耶稣来的时候，他讲说哈，你们怎么样啊？你们哀痛的人有福了哈、啊，你们虚心的贫穷的人有福了哈、啊，因为你们这个时候渴望得着安慰，渴望啊得着喜乐。但是你们在地上喜笑的呢，你们没有想过说这个人生会忧愁这个事情的话，你们就有祸了啊。因为你们不需要神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知道说，喜笑的现在都是暂时的，但是到末日审判的时候，都会哀痛哭泣的啊，会有这样的事情啊。可是，在神里面呢，我们都是满足的喜乐，而这个喜乐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啊。好，那接下来讲到智慧的人的心往糟上之家，愚昧人的心在快乐之家，这跟前面的啊也是类似的啊。智慧跟愚昧的比较，不只是看内在的心声，而是在看外在的表现啊。一个是里面的心如何啊。那智慧他听智慧人的责备，强如啊愚昧人唱歌啊等等的。愚昧人的笑声好像锅下荆棘的爆声啊，这也是虚空。叭叭叭叭，这个什么意思啊？他意思就是说，智慧的人他看到的是一个长远的事，他会想到生死的问题。那愚昧人只讲到眼前的事啊，那智慧人他会柔和谦卑，愚昧人他心浮气躁，有什么事情马上就反应啊。所以那个心在哪里啊？愚昧的人心在厌乐之家哈、啊，在快乐之家。可是智慧人的是往糟上之家，就会他会去思想属灵的事，思想永恒的事啊。愚昧人只想到眼前的快乐，他不会想到身后的事。那所以他在眨眼之间，他会被惊恐灭尽，忽然来了啊，他没有办法了啊。那再来，我们看这个听智慧人的责备，强如听聪明愚昧人的歌唱啊。歌唱这个也可以说是啊阿谀褒奖的话，愚昧人说你好的时候怎么样？那倒不如听智慧人责备你的，可能还好一点啊。可是我们通常不喜欢听责备的话，我们喜欢听人家说我们好哈、啊。那我们看智慧人的责备强如这个愚昧人的歌唱，就是强于他们的阿谀啊。所以当人肯谦卑受教的时候，责备就与他有益了啊。所以你看到智慧人的责备真的是让我们得到益处。可是如果我们自足自满，这个阿谀的话啊会使他招祸。所以为什么耶稣在路加福音讲说，人家说你好的时候你就有祸了哈、啊。所以阿谀人，你看这奉承的话，就要听听就好了。可是很多人偏偏怎么样，好喜欢听啊，对不对啊？你好美啊，你好帅啊，你好怎么样的啊？所以愚昧人的笑声好像锅下烧荆棘的爆声，意思是什么？声音很大，爆，叭叭叭叭，很有能力，对不对？哇，这个可能这个烧得很旺很久，其实不是，爆完了之后呢，咻，这个火就没了。意思就是啊，这声音大，来得快，怎么样？去的也快哈、啊，这在形容荆棘火爆的声音，就是转眼之间它就没有了哈、啊。那但是有神的同在，我们讲到荆棘的那个被燃烧的哈、啊，它是不会烧尽的，对不对？啊，我们的生命照理说，我们本来是很愚昧，被火烧，本来烧了一下就没有了啊。但是如果我们在神的里面与神同在的时候，荆棘火焰里的中的荆棘是不会焚毁的哈、啊。好，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几方面的比较啊。那接下来我们从第七节看到第十四节啊，讲到这个智慧人他懂得克制，凡事他都谨言慎行啊。那愚昧人他就随他的本性啊，想到什么就做什么啊，遇到事情他都急躁的反应。 那要成为智慧人跟愚昧人，都是从我们的内心开始哈。所以中国人很有聪明啊，修身对不对？养性哈，修身治什么？齐家治国平天下啊，从自己生命的东西开始哈，都从内心。所以智慧人无论是论到碰到困难或是顺利的情况，他都能够啊慎思明辨，他不是那么着急的啊，他就会去再三的去想这些事情啊。那并且从环境中学习，终究他明白神的作为，使他能够啊这个坦然的面对一生啊。因为到后面里面讲到说，你要看到，你要查看神的作为哈，第十三节啊，你要查看神的作为如何如何的。所以我们讲到说，你要有智慧，你一定要想到这个神的这一部分啊，因为这世界是从神那边来的，神的创造，神的什么啊，都从他那里来。所以如果你没有想到神，就是愚昧人啊。那些愚妄的人说没有神啊，很多人讲到没有神的时候，那你就是一个很愚昧，因为你看不到一个深远的事啊。那我们看第七节，他说勒索使智慧人变为愚妄，贿赂能败坏人的慧心啊。所以这边就讲到说，你要持守你的正直。我们的心是诡诈的，可不可能持守这个正直？不可能哈。还好我们有什么法律，如果没有法律的话，我们就怎么样，无法无天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哈。所以你要看到法律的约束啊，让我们真是能够学习啊，做该做的，不有些事情不该做你就不要做，因为你做了之后你要受到惩治啊。所以因着法律的约束，可以使败坏的意念降为至低哈。所以呢，你要做智慧人，不要做愚昧人。首先要保持你的内心啊，箴言也讲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啊。所以为什么那些国民教育那些很重要？中国最注重这个啊，犹太人也很注重，可是我们在美国的话就不是这个样子啊。美国太过注重自由，那很多是放任我们的一些恶性啊，那反而不好。这边有提到勒索啊，那勒索的原文其实跟欺压是同一个字啊，表示说你在欺负人啊。这个勒索能够使智慧人变为愚妄，他的意思是这个欺压的事情，不管是你仗势欺人或者是受人的欺压，最后呢你会有个心怀不平，对不对？那心怀不平你就开始就冒泡了，冒泡最后的结果你会做一些愚妄的事情啊。智慧人也会变得愚妄啊，甚至做出狂傲不受约束的事啊。你看到这个，我们当然不会去欺压人，可是如果人欺压你怎么样，你的反应是什么？你不管是属神的人，我们很有智慧对不对，我们都有得救的智慧。你看诗篇的73篇，他说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啊。我们要看73篇，这个可以把它背起来啊，这很重要。这讲到什么呢？他讲到说，我是一个好人，属神的人嘛，敬虔爱主的，我也是智慧人啊。可是我看到恶人还有狂傲人，我就怎么样，心怀不平啊。为什么呢？看到他们享平安啊，然后看到你看他们越看越气，对不对？这些人他们做那么多坏事，应该是遭受恶报，对不对？可是这些做坏事的人，可是哎，他们生活享平安，死的时候没有疼痛，力气也壮实，他们不像别人受苦，也不像别人遭灾。所以骄傲如链子栽在他们的项上，强暴如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突出，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啊，他们讥笑人，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对不对？你又受他的气，被他欺负，在这种情况之下，怎么样？而且他们又不敬畏神，他们毁谤神啊！所以神的名归到这里，喝尽满杯的苦水。所以我们受到欺压的时候，我们的反应一定会苦嘛，就会心怀不平。那心怀不平的时候，哇，你就会觉得说，我是干嘛啊？我这边拼命做一些好事啊，拼命在那边遵守神的这个律法，可是我却遭受这样的灾害灾难哈。那但是呢，哦，等到后来他被神开启啊，这些人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好，你把他们安在华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所以他们只是在一时而已，忽然之间他们什么都没有了哈。这个是在第十七节，等我进了神的圣所，就是你看到属灵的事情，你看到永恒的事，你有了天上的智慧，上头的智慧啊，所以他才会体会到，哦，原来神啊，你是恩待我，你是怎么样， 你反而是在任凭他们，你害了他们，好，你就这样子让他们最后的结果是这个样子。可是我之前我在那边心怀不平，对不对？在那边然后一直想说我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这样子，好，所以你看21节，因此我心里发酸，肺腑被刺，我这样什么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如畜类一般，对不对？表示说你是智慧人，如果一直被压迫啊，这当中没有得到排解，最后的结果你可能心怀不平，你在那边嘀嘀咕咕的时候，你就像这个愚昧人一样，好像畜类。畜类的意思就是说你不会想到永恒的事啊。所以我们在讲到意思是我们要常常去思念永恒的事情啊。如果我们不思念永恒的事，我们会对世上的得失很计较，为什么神你给他这个，为什么不给我这个，为什么我损失这个，失去这个，失去那个啊？我们一直放不开来，放不开的结果你就会心怀不平，心怀不平的结果呢，那你就跟愚昧人是一样，我这样愚昧无知，好像畜类人，我难道没有看到一个永恒的事吗？我难道没有看到说这世上的一些东西都只是啊暂时的啊，过去啊，神给，感谢主，神收取呢怎么样，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谁？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当什么称颂的啊！哎，那我们这样子，我们就快快乐乐，对不对？啊，就不会像这个心怀不平那个样子啊。所以勒索的意思是，我们碰到这些啊被压迫的事，我们一定会心怀不平。心怀不平的结果，我们智慧人也会变成愚妄啊，以致做出狂傲、不受约束的事。到后来，我们会跟他们一样啊。那另外一个是贿赂能败坏人的慧心哈，在摩西的律法严禁人收受贿赂哈，特别是成为审判官啊。那所罗门他是审判官，对不对？他是要王他审判他们百姓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收受贿赂的话，你会叫明眼人的眼睛变瞎，又能够颠倒义人的路哈。你看出埃及记、生命记那边都提到，不仅没有公义，也会失去智慧。所以我们看到最后那些很有智慧的，像马可斯哈，马可斯，我们现在听到马可斯就说，哇，他是贪官啊，很贪污。那有智慧的，那么有聪明的人哈，可是最后的结果，他的名声就很不好啊，就是因为他败坏他的慧心啊，到最后呢，他国家都保不住了哈，权力也保不住了啊，是这样子的。好，第八节讲到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存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哈。你不要心里急躁恼怒，因为恼怒常存在愚昧人的这个里面的哈。所以这边是讲到说，凡事都有开始，也有结束。那智慧人看事情的结果胜于他的起头啊，所以不必在那边争一时啊。现在很多人家长很怕说孩子输在起跑线啊，要是我的话，就是让他先跑吧，对不对？后面再追啊。是我赛跑的时候，我喜欢看到前面有人啊，这边就哇，我就会对吧，拼命在跑。如果我是领先的话哈。那我就会松懈下来哈，所以其实落后一点其实是好的哈。那所以要有好的结果，你必须要忍耐到底。那同样，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有一个开始，神呼召我们，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啊深浅不一样，层次不一样，但最终神要看的是最终的哈，你要必须忠心的跟随，才能够蒙主的喜悦。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必须要忍耐啊。这边讲到你要存心忍耐啊。那你不要心里焦躁，啊，那忍耐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也是信心经过试验的一个过程，啊，所以不要小看忍耐这个功课啊。那骄傲胜过骄傲，骄傲是罪的源头，骄傲是当我自得自满，哎，我已经有了的时候会这个样子哈，啊，那最后会引发增进啊，在神是看为可憎的。那他也提醒我们不要躁怒，愚妄的人哈，啊，他的恼怒马上就显露出来。通达的人啊，他能够忍辱长修啊，我们不会把他忍住啊。那所以我们成为圣徒的话，不可含怒到日落，这个都有很多的教导。你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啊。那这个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让我们越来越成为有智慧人。如果你一发脾气，记得啊，你提醒自己，我发脾气，我就是什么？嗨，愚昧人哈，啊。我心里急躁说话，我就是愚昧人哈，啊。那好。那这边讲说，不要说先前的日子强过如今的日子啊，这是什么缘故？你这样问不是出于智慧啊。那以色列人在旷野发怨言的时候，常常回顾过去的日子真好啊，对不对？在埃及吃黄瓜、西瓜哈，啊，什么什么都有哈，啊。埃及的日子在锅里吃鱼啊，等等的，旷野哪里有鱼啊哈，啊？那所以不要去回顾这个。好，啊，圣徒生命不断的更新也是一样啊，我们忘记背后，努力前面的。我们会朝着标杆直跑，内心一天，心思一天啊。 那智慧和产业这个并好啊，然后而且见天日的人得见智慧更为有益啊，因为智慧庇护人，好像银钱庇护人一样，唯独智慧能保全智慧人的性命，这就是啊知识的益处。你要查看神的作为如何如何的好。这边讲到保全智慧，智慧有它的价值，它看起来像什么？像这个银钱，对吧？像这个产业一样，跟产业没好像，就是好像我们继承这个产业，我们会把它当做一个宝贝一样啊。所以在箴言也常讲到说，我们要好寻求这个珍宝，寻求智慧就像寻求珍宝一样。所以你有了智慧，你会一生平安，无所缺乏哈。那同样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的话，我们有了基督，哎，我们就有智慧啊，因为他是神的智慧啊。我们有了基督，我们有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啊。所以这边讲到说，智慧跟产业并好的意思呢，如果你有智慧，你要加上产业呢，更是有益。所罗门王就是这样，他有智慧啊，哎，他有没有产业？有产业哈，这个产业可以，有可以投资哈。你很有智慧，哎呀，可是你家里没什么钱，这个智慧就被埋没了啊。但是如果你是富二代，你又有智慧，哇，不得了啊，这个你就变成这个啊，变成首富了哈。到后来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所罗门他用智慧经营他的产业，使国强民富啊，那这是很好哈。那我们有了智慧，对不对？我们还要加上什么？金钱哈，金钱加上知足的力就是大力啊。那这个我们不只是从神那边得着哈，如果那个这个产业也是一样哈，我们会得着那个从天上永不衰残的产业。那这边讲到智慧跟银钱可以庇护人哈，这个因为钱可以，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好处，对不对？啊，那智慧人懂得运用钱财啊。那如果你没有智慧，很多基督徒太过正直。这个臭铜味啊，不碰啊。所以耶稣也讲说，这个钱的事情要不要去碰一碰啊？还是要去碰啊？你要懂得运用钱财啊。那包括法兰西斯，全世界最贫穷的人是法兰西斯，你知道吗？啊，法兰西斯圣法兰西斯哈、啊，他说我立志要做贫穷人，他的钱怎么样？全部把他捐给穷人，好吧？那他是一无所有，那他怎么生活呢？就跟人家乞讨，跟人家要一顿饭，哎，你要给他吃饭。不只是给他饭，哎，怎么样？又给他钱，他哦，你看他有了钱怎么样？他又把他给出去，哈，一直给出去哈、啊。所以他是很会用钱，运用这个钱财。我们也要好好的运用钱财哈、啊。你看，在路加福音十六章，耶稣讲一个比喻，讲什么比喻？讲到有一个管家，有没有？管家后来这个发现这个不是很诚实，所以主人要把他辞掉。哎，他知道了这个事情，哇，你要把我辞掉怎么办？糟糕了，哈、啊。那如果我要去这个乞讨，没有办法这样做哈，所以他就做什么事？他就跟他的那些人讲说：“哎，你欠主人多少钱啊？欠多少钱？来，我帮你改一改哈，变得是原来多少钱的，就把它改少一点。”那耶稣看了这个事情怎么说？夸赞这个管家怎么样？哎呦，你这个做事怎么挺聪明的哈？我们看这个他讲的那个经文哈。这个在第八节哈，十六章的第八节，他说主人就夸奖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什么？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怎么样？更加聪明啊！今世之子就是这世界上的这些人啊，我们是光明之子，对不对？我们很笨，笨的意思是什么？啊，你都不会运用钱财啊啊！你为什么那么笨啊？你钱财应该要好好用，有钱像法兰西斯， 我看法兰西斯最聪明，他一有钱就把它用了啊。你如果救助帮助穷人，你就是借钱给耶和华啊。那他接下来就说：“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到什么永存的帐幕里去啊。”所以这边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们可以用地上的钱财去把它啊，那个变成天上的钱财啊。所以积财宝在天上的方式其实就是这个样子啊。你要多做善事啊，你怜悯贫穷的就是什么？借钱给谁？借钱给耶和华啊。我们有没有借钱给银行？借钱给银行就是你存钱存到银行去啊。所以借钱给耶和华是什么意思？你存到天上啊，你就积财宝在天上啊。然后这个知识是有这个知识是益处啊，所以明白这个知识就是让人明白智慧的重要。 啊，你因为智慧可以保全人的生命啊。那保罗在讲到提摩太的时候，他说：“提摩太啊，你是从小就明白圣经啊，使他因着信耶稣基督有什么得救的智慧啊。因着信耶稣基督，你就有得救的智慧啊。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知识、智慧都是很重要。”那接下来第十三节，你要查看神的作为，因为神使为屈的，谁能变为直呢？啊，欲亨通的日子你当喜乐，遭患难的日子你当思想，因为神使这两样并列，为的是叫人查不出身后有什么事。啊，这边讲到说你要查看神的作为，意思是每一件事情，记得啊，每一件事情临到都是神允许的，若不是神允许，不会有事情临到我们身上。所以你不要一事情一发生，哎呀，这个车子被撞了，撒旦哦，我们看事情，哎，这个事情被骗了，撒旦，好，我们都找撒旦了，应该要死吗？都是谁的？都是神的作为哈，都是神的允许啊。所以世上所有的事情都有神的命定，能敬畏神的人，你就会得到这个智慧，你就知道哈，所以明白这是神的作为。可是愚妄的人呢，他们心里没有神，所以人生就充满疑惑、无知、虚空。啊，为什么这事情发生啊？在那边自怨自艾。但是我们说这个都有神的命，那就不一样。我们就有个态度说，万事都是什么，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啊。所以因为神他说有就有命力就力，他的旨意是不能拦阻啊。所以这个事情我们知道说，就如古时人不能改变皮肤，报纸不能改变斑点啊。说所以神定为屈的就不能变直啊。所以保罗他也知道说啊，耶稣跟他讲说，保罗，保罗，你用脚踢刺怎么样是难的啊，你不要去跟这个抗争，你要顺着神的心意去做啊。那接下来讲到亨通之日啊，你要喜乐，万物都有定时，你有太平顺利的日子啊。所以你看到这个是神所赐的，你就要欢喜的领受。那亨通的之日的时候，不是一直都亨通，对不对？现在亨通，以后呢可能就不亨通了，对不对？所以在我们看到有时候亨通的时候，你要预备，预备将来可能有一些啊，有一些这个患难的时候你可以用得到。所以你看到埃及曾经有七年的丰年，对不对？难道就一直太平顺利吗？不是，会有什么七年的荒年。就像加州现在怎么样，没有雨啊，没有雨，但是会不会一直没有雨下去啊？不会哈，因为今年马上 El Nino 忙就来了哈。El Nino 啊，但是也不会一直下雨下去哈，它一定会不断的这样子啊循环，这是神所命定的。我刚来加州的时候，刚好是1998年，那年有 El Nino 啊 ，El Nino 那时候这个那个桥哈、啊、都好像那个河边的旁边的房子都淹水了啊。我不晓得你们不是有沙包吗？你们记不记得？你们来这边比较早的人你就知道啊，不是在那边堆沙包啊。那所以他一定有他的一个定时啊，有亨通的时候，有患难的时候。那患难的时候呢，你要干嘛？你要思想啊，你不要一下子就在那边自怨自艾啊。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火星飞腾。遇到患难不是一个问题，而是在这患难中，你要被精炼啊，能够忍耐持守，最后的结果就是你要成功啊。所以很多的情形就是，如果你在这一生都没有患难啊，那这个事情你的成功各方面可能就有限。马云哈，那现在是中国的首富马云，他讲到说啊，他最大的资产是什么，就是他曾经失败过，他因着失败之当中他学习哈，所以他很珍惜他的失败。可是现在他已经成功了哈，到有一天哈，你都不知道什么叫失败啊。就像我们看那个篮球哈，篮球赛哈，以前 Warriors 打得很差啊，我们的勇士队哦，一看到输，不知道什么叫赢球。那现在我看到哇，一直赢，不知道什么叫输球，14战14胜啊，这个是。所以金庸小说有个叫独孤什么求败啊，独孤求败，我求一件事情，哎呀，我怎么跟人家打都是一直打赢啊，都是尝不到失败的感觉啊。有时候真想求，哎呀，希望有一个比我厉害能够把我打败啊。所以这个东西胜跟败，或者是成功或者失败，或者是很多事情亨通患难，神使这两样并存啊，为的是叫人查不出身后有什么事啊。这个告诉我们是什么，因为神使亨通与患难并存，告诉我们一件事，他统管万有，他照光也照暗，对不对？然后他施平安，他也什么降灾祸，照做一切的就是他啊。所以我们碰到这个事情哇，真的是 我信主越久越多越久的时候，你真的发现啊，一切都在神的手中。我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总是还不相信哈，就说哎，这个事情到底为什么会发生，总是想可能是偶然碰到的吧啊，怎么样。现在越觉得一件事情就是一切都在神的手中啊，那结果都是好的。为什么呢？我们要看结果嘛啊，因为它是良善的，所以这些事情发生的结果都是好的啊。那我们人就不一样了哈，我们不知道身后的事情，我们只活在眼前，只活在当下啊。所以人只能在他有生之年善尽他的本分，他的身后的事情呢，是我们管不到的，也想不到的。可是这一切都在神的手中啊，所以神他掌管人的生命，也掌管神的人的死期。不只是这样，他也掌管审判。人人都有一死，死后怎么样，且有审判，这个也都在神的手中啊。所以这里我们要更加的清楚啊，神的心意啊。那再来我们看从第十五节啊，讲到说我们要放下我们的坚持啊。人生在世会遇到各样啊变幻无常的事，但是只要懂得应变，不要太过坚持，因为世上很多的事是相对的啊，只有在神里面是绝对的，只要被神引导，你所做的都是对的啊。他这边也讲到说，有人义人啊，有义人行义反致灭亡。有没有看到这种人？有好人哈、啊，你看到哎，这个其实最近很多恐怖分子哈、啊，或者很多发生是哎，他们是好人呐 啊，为什么遭受到这个患难哈、啊？911事件的时候，也有很多人问这个问题。有人恶人行恶，倒想长寿，这是在我虚度之日所看见过的。那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看诗篇73篇的那个哈、啊，你看到恶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啊。所以在现今时代中，我们看到神使善恶并存。那虽然今生他们没有得着啊现有的报应，但是呢，深渊在神，他必定报应。所以到末日的审判的时候，他一定是照着个人所行的啊来审判他们啊。那这个有人一人行义灭亡啊，一人死了是为了什么？有一个经文大家可以把它记起来啊，在以赛亚书57章第1节，一人死亡无人放在心上啊，这一人死亡是免了什么将来的祸患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看这个生跟死在神的眼中都是一样，都是好的无比啊。有些一人死亡他是免了将来的祸患啊。有人如果你再继续活久了之后呢，如果马可斯哈、啊、在任的第2年第3年他就走了的话，哇，这个人家都会感念他的。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到后来为德不足的啊，像王莽啊，你看到王莽在历史上的定位是，王莽如果是他早几年死的话哈、啊，这个王莽的这个他的地位就不一样哈、啊，王莽地位可能他是一个啊忠臣良相哈、啊。那有人在讲周公如果晚几年死，早几年死的话，人家会觉得说他这个人是很跋扈的啊，这个是这样子啊，其实都在神的手中啊，一人受苦啊。我们从基督的身上看到一人死亡，行义的人受苦，耶稣就是行义的人受苦，对不对？好，他做这个事情为的就是要完成救赎的工作，因他一次的义行，众人就被称义的生命啊。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一人行义反倒灭亡，我们可以从耶稣的身上看到，因为神要完成的救赎工作就是借着这个啊。那有人行恶长寿，这个就是我们看诗篇73篇那边讲的，今生的年日不是终局，只有进到永恒才知道恶人的结局是荒凉的啊。那在这个虚度之日啊，所罗门在眼前因为只看到今生，他看不见永恒，以为没有立刻受到报应啊，就认为说世界上是没有公义的事，活着就没有价值，就是虚空的啊。但是我们知道说诗篇73篇那边提到的哦，他到后来进到神的圣所看到他们的结局的时候就不一样啊。但是所罗门因为他远离了神，所以当他看到这些不公义的事情，他就会觉得说虚空啊。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远离神的时候，我们也不明白这个样的事啊。好，那再来就是说，不要行义过分，不要哈、啊、过于自逞智慧，何必自取灭亡呢？不要行恶过分，也不要为人愚昧，何必不道起而死呢？这当中有一些属灵的这个亮光启示哈、啊。意思就是告诉我们不要走极端，世上有善恶祸福，它是相互依存的哈，所以我们要用正确的态度面对。有些不好的事临到我们是神要祝福的，对不对？一个化妆的祝福，有没有听过？啊，有些不好的事情临到我们是一个这个化妆的祝福，所以不要去 抱怨，不要去怨叹，因为神接下来就要祝福你。那碰到一些顺利的事情，不要高兴的，不要以为说自己是很好的。所以圣徒面对各样的环境，我们的态度是积极乐观，知道说万事都是好的，最终是要叫爱神的人的益处。那这边讲到不要行义过分的时候，就是就告诉我们说，当人自以为义的时候，他就会定别人的罪，定别人的罪他就不服神的义。那这边讲到不要自逞智慧，就如果你一直说你很有道理很有道理啊，说圣经知识很丰富，对，跟人家在讲一些圣经问题的时候，有时候讲到后来会怎么样，在那边辩论了，对，越辩越凶，然后得理就不饶人了，我懂得很多的知识，啪啦啪啦讲的那这样子对不对，好不好？不好啊。那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他提到说，论到祭偶像之物，论到祭偶像之物他提到一件事，就是说我们知道每个人都有知识，可是知识是叫人什么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所以如果你一直自逞智慧的时候，你到最后的结果你就自高自大，只有我是对的艺人也是一样，只有我是对的，别人都不对，你才发现不是这个样子只有谁是才是义的，只有神才是义的。我们看到约伯约伯的情形约伯是不是义人？他也是个智慧人，对不对？然后别人讲的说，约伯你好像有点不对的时候，他就起来怎么样跟他辩论，最后谁辩赢了？约伯讲赢了你们他们都闭口无言了，讲不出话来表示看我这么有智慧那么有智义到底谁对谁错？约伯也错了到最后，因为如果你觉得你是对的话，最后归咎谁错了？那神错了，对不对？那就是神错了所以我们这个如果是这样子自高自，最后结果自高自大你就反而是认为神就不对，你就是骄傲，你就是与神隔绝然后不要行恶过分，恶人的道路我们知道是要灭亡所以要转离恶行，免得神就任凭他那这个所以神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些情形神他就是叫我们不要变成一个是你一直行恶到一个地步呢就是你就不能回头。我们有时候软弱了会做一些坏事，对不对？做坏事其实没关系做坏事马上回头就好了，但是你如果一直做一直不肯回头，到最后的结果神就什么任凭他。所以为什么你要不到其而死呢？什么叫不到其而死？早夭我们从这个人讲说你这个怀胎还没有满你就死了，是这个样子不到其而死，我们可以从另外一角度讲我们讲末日的审判当中，你知道谁会下硫磺火湖吗？有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我们都不确定也许我不会下也许我那个可是有没有一定确定可以下硫磺火湖的？这个叫死当我们叫做死当。有没有这种人？我们这个学习还没有结束，有人就已经注定你现在也没用了你就是死当，对，你现在拼命再考100分也都没有用有没有人这样活到现在还没有死，就是你注定要下硫磺火湖？有没有谁？有一个耶稣在讲到犹大的时候，他说怎么样？除了他之外已经注定了，这个叫做不到其而落所以意思就是说，当你如果一直行恶作恶到一个地步，你就不回头，神就任凭他的时候，他就怎么样？他就已经是注定要下地狱了所以为什么你这就讲到说你被神任凭的时候，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神就任凭你，那你就知道你最后的结局就是一个死当的好，所以这边讲到说，你要持守这两样为美，就是义人要持续的敬畏神，恶人要及早离恶行善。在以西结书十八章里面有提到讲到义人跟恶人的时候，他提到说，恶人一定会灭亡吗？不一定。义人一定会得救吗？也不一定他说，如果你这个义人到最后呢，你做的是恶人的事情，那这个义人会被灭亡？说义人会灭亡。那这个恶人，我们看说这个死定了做坏事，就像那些强奸杀人犯到最后在监狱里面信主了，这种人恶人，对不对？他会被灭亡呢？在监狱里面竟然信主了，那离开他的恶行，他有没有得救？他就得救所以你们自己去看一下在以西结书的第十八章21-24节，那边就讲到义人到最后他行恶的时候，作恶的时候，岂不像恶人一样灭亡吗？ 你这个恶人到最后行义的时候，岂不会得到神的恩典，能够得救啊？所以意思就是神让这两样在一起啊，就是让我们能够看到。但是我们从这当中也知道说，神的心意他不愿有一人沉沦啊，他愿人人都悔改，使罪人能够得救啊。好，所以这就讲到这个啊。那智慧能够使有智慧的人比城中十个官长更有能力啊。这十个官长是讲到说有权柄可以治理的，可是如果他没有智慧的话，那倒不如有智慧人比他来得好啊。那接下来又讲到说，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是没有啊。那所罗门他阅人经历非常丰富，他知道世上没有一个义人啊，真的世上是没有一个义人，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啊。你要时常行善，那是不可能的。我们要不要行善？基督徒要不要行善？要。我们基督徒怎么行善呢？我们基督所行的善是怎么样？是在基督里所行的啊。保罗也讲说，我的里面没有良善，一个没有良善的人怎么可以行善呢？是当我们相信神的时候。所以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第八到第十节里面讲，我们得救本乎恩，是因着信，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然后接下来讲说，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为要叫我们行善。好，所以我当我们相信神的时候，在基督里我们就可以行善啊。所以过去我们没办法时常行善，但现在我们可以啊。那不犯罪也是一样啊，他说不犯罪的人这个世界上实在没有。所罗门在献殿的时候也跟神讲说啊，如果我们犯了罪来到你面前啊，求恩典，神会不会赦免我们？神一定会赦免我们，记得啊，我们只要向他认罪，他一定会赦免我们。所罗门自己也说一句话，他说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啊。所以当我们承认自己的罪，神一定会赦免我们啊。那人所说的一切话，你不要放在心上，恐怕你听见仆人咒诅你啊，因你心里知道自己也常屡次咒诅别人啊。所以你听到咒诅的话，骂你被骂啊，咒骂的话不要在意。神的百姓啊，记得啊，我们必不受咒诅。如果有人要咒诅你，你要不要甩他？不必甩他。狗对你叫，你要不要叫回去？
好，
你就把它当作是个狗在这边叫你啊。所以弥赛亚也是一样啊，他被人家骂，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他把自己交托在神的手中。我们也是一样，要有个智慧，就是这个样子哈。那所以不要放在心上，智慧的人心中是平静安稳，不会对人的话有太多的反应。如果我们心怀不平，灵被激动，你会说出急躁的话。最谦虚的人，最谦卑的人就是摩西，对不对？摩西哇，到最后有没有被激动？啊，也说出了急躁的话啊，所以你千万不要放在心上。但是摩西到时候也受不了啊，所以我们看到真的是需要更多的神的恩典在我们里面啊。然后你听到仆人的咒诅，仆人在咒诅你骂你啊，听到仆人讲坏话，哇，你会很受不了，对不对？啊，你算什么啊？可是我们有一个原则啊，在日本有一个谚语讲，富人不跟穷人争，不要跟他计较，大人不计什么？
小人
过哈，我们中国人这样说哈。大卫也是一样哈，你看大卫曾经被示美在那边咒骂的时候哈，他就是不理他哈。有一个经文你可以给你参考一下，在诗篇三十八篇哈，讲到我们听到一些咒诅的话的时候，我们就像聋子一样不听啊，我们像哑巴一样啊，不开口，也不要去回话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智慧的一个表示哈。那但是你要提醒自己，哎，这个仆人为什么会咒诅我？哎，想到哦，过去你也曾经咒诅过别人哈，所以我们通常是要讲到这个事情为什么会临到我，原来可能过去我也做过这样的事情啊。神是借着这个仆人在提醒你，是这个样子哈。所以因为人生来就有罪，满口都是咒骂的哈。但是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就不要论断人，因为我们论断人的时候，我们就被论断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讲到说，哎，这个人为什么说你坏话？其实很简单，你过去曾经说过别人的坏话，在提醒你，就是这个样子哈。所以我们有这样的话，我们就有更有智慧哈。接下来哈，他说我又去查验智慧，他查究万事。那所罗门他用尽智慧想要查验万事的理由，他看到有许多问题，但是后来我们看到他没有答案，因为真正的智慧是从神来的，基督他就是神的智慧，神一切奥秘跟丰富都在他里面藏的。所以他问到的这些问题，为什么他没有答案呢？是因为他跟神隔离了啊。所以他说他去查验一些事，我要得智慧，智慧却远离我啊。 因为他想是智慧怎么解决不了问题呢？过去他都可以解决问题嘛，怎么现在问题解决不了呢？其实是因为他远离了神哈，所以神的智慧也就远离了他哈。他说：“万事之理离我甚远，而且最深谁能测透呢？”啊，我们看到的都是表面的，但是这个深层的只有神能够看得到啊。所以他就一转念，他想到这个万事的理由，又要知道邪恶为愚昧，愚昧为狂妄等等的啊。那他至少他知道一件事情，知道什么叫愚昧啊。我们虽然没有神的智慧，你有没有可以看到有些愚昧的人？可以哈，为什么呢？因为愚昧人，你看他所做的事情，你就知道他里面的本质。你看这个树不好，你就断定这个果子不好，你就知道这个树不好，对不对？哎，你看到这个人讲的话是很狂妄、很骄傲干什么的，你就知道哦，他就是一个愚昧人哈。所以他就，我们也是要这样子哈，因为我们里面所充满的，心里所充满，口里就说出来哈。你在里面的内在的东西就反映在外面，所以你从一个人的外面你就知道他里面是如何的。所以他说啊，你要防备这些事情啊。那接下来第26节，我得知有等妇人比死还苦，有一个妇人比死还苦，这什么意思呢？不容易读啊。他的心是网罗，手是锁链啊。那若神喜悦的人必能躲避他，有罪的人却被他缠住。而接下来说，传道者说：“看哪，一千男子中，我找到一个正直人，但众女子中，没有找到一个。”哎呦，这个是不是这个男性沙文主义啊？这是歧视女人，是不是这个样子啊？这个我们从这当中怎么来看啊？所罗门他娶了一千个女子，对不对？他被他陷害到了，对不对？都是你把这个怪到他的头上，对，都是夏娃害的，对不对？啊，是不是这个意思呢？哈，这边讲到女人，对不对？女人比死还苦，哇，这形容这个女人，这个就很奇怪的一个情形哈。那我们知道，在圣经上常常用女人在形容不好的情况哈，不好的情况，我们说负面的叫淫妇，对不对？在箴言里面讲说，哎，你要远离淫妇嘛，远离淫妇，淫妇。然后到了启示录，启示录也有一个叫大淫妇，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淫妇她。表面上虽然嘴唇低密，可是至终却像是阴沉一样，是苦的啊。外面看起来是这个样子啊。那末世也讲到这个大淫妇是将来要灭亡的那个管辖众王的大臣，或者讲到说那些堕落的人这样子啊，他比死还苦啊，最后他们的结局是这个样子啊。这个是所罗门在晚年的时候看到一个东西，可是在早年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啊，雅歌，我们在读雅歌的时候就甜甜蜜蜜的啊，读了这个传道书就苦苦的，苦苦涩涩的啊，这个很大的反差。他讲说：“哎呀，我称赞你的爱情甚是怎么样？甚是称赞美酒，比酒更美嘛，对不对？良人的爱情比酒更美，心腹的爱情也比酒更美啊。”在雅各书第四章第十节，讲到这个女人，讲到心腹的时候，我看到你就是比酒更美。可是现在呢，比死还苦啊！是不是你失恋了、啊？这个人把你抛弃？哎呀，我现在是看到这个他就觉得他是比死还苦，是这样子哈、啊。所以，而今说到这个妇人比死还苦，心是网罗，手是锁链哈，表示说，这个所罗门因为他远离了神，他就感受到的这个那种生命的这个苦涩，更是他早年的时候跟神在一起，哇，什么都好，对不对？啊，看到什么都是很美的哈，所以情形他是陷到这种绝境，那他感觉到什么？他说谁陷到这个网罗啊，这个他的手。是锁链哈，凡蒙神喜悦的便能躲避他，有罪的人却被他缠住。这个也可以讲到末世的敌基督，末世受的国哈，他会制服各国各民各方哈。那如果你是属神的，你就不会拜他；但如果你是不属神的话，你就会身上带着他的印记，你会被他掳去哈。所以他讲了这些东西，其实也是在讲到一个启示，末后的启示。那他讲说，一千男子找到一个正直人，女子中找不到一个。我们从什么角度看啊？当然不能说所罗门他怪这些一千个妃嫔啊，那也不能说是亚当被引诱怪到夏娃的身上啊。这个他属灵的含义是什么？弥赛亚啊，弥赛亚，世界上有没有正直人？没有，只有谁是正直人？只有弥赛亚啊。弥赛亚是男的还是女的？男的，你从这样看就清楚了嘛，对不对？好，弥赛亚是男的，一千个男子中，哎，我找到一个正直人， 只有那位耶稣基督来，他是个完全正直的哈，他是无罪的，他是可以完成救赎哈。在女子中有没有？没有。有人说啊，在末世有一个女基督，有没有听过这个东西？没有，没有。这是东方闪电所说的话啊，这是异端。但是我们拿圣经说，哎，这个女子中找不到一个，找不到一个，不可能哈。所以神的恩典，那个救主他是一个男的，但是呢，虽然他不是女的。可是呢他是确实从女人生的，对不对？必有一婴还为我们而生哈，一个女子哈，她会怀孕生子。所以正直人讲到说，那位弥赛亚他是不管再怎么样，他是一个女人所生，他是一个人。所以弥赛亚降世为人，他是为女子所生，且是生在律法下哈。所以做女人啊，这个可以平衡一些了，对不对哈？不要说所罗门和圣经上好像歧视女性，但是记得弥赛亚是吧，虽然不是女的，但是也是为女子所生的哈。好，那最后呢哈，我要寻找，我将这事一一比较，要寻找其利，我心仍要寻找却未曾找到，我所找到只有一件，就是神造人原是正直，但是他们想出许多的巧计来哈。那他明白一件事，神造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原来都是好的，并且赐福给他们，可是因着悖逆犯罪，人就跟神隔绝啊。那我们知道犯罪的就是属魔鬼的啊，他们就变成像魔鬼一样的做的那种，魔鬼是狡猾的，想出许多的巧计啊。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神造人的本意都是原来都要像他一样啊，可是因着罪的关系都被破坏。可是弥赛亚来呢，他要救人脱离罪，他要重新让他们变成正直，成为新人，成为神所要他们做的样式啊。那这个人有一个情况，就是违反神的心意，他想到许多的巧计啊。神只给亚当一个禁令，亚当却不能遵守啊。所以当人犯罪的时候，人就不照着神的旨意，他就随从自己的心意，他会像蛇一样狡猾啊，会做出很多那种事情出来啊。所以我们看所罗门他的问题最后的答案看起来都没有答案，可是如果我们看到弥赛亚，看到耶稣，答案就在弥赛亚那里面哈。所以虽然他是在一个智慧当中写的，虽然他远离了神啊，好像是很虚空，是很缥缈的事，可是呢，因为这当中啊还是在神的手中，所以有当中还是有神的启示啊。好，最后我们看结论啊，所罗门的箴言让人在生活和待人处事上可以知所进退，知道取舍。但世上有许多不能掌控的事啊，是非成败、善恶祸福、交错纷杂，一切都是相对的啊，变化无常，没有一成不变的法则，显明人的智慧有限，只有从神来的智慧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啊。弥赛亚他道成肉身，显明他就是神的智慧，圣徒在他里面不仅能够得着智慧，也得着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还有丰盛的荣耀，也存留在天上永不衰残的产业啊。所以这些传道书都是很好啊，希望你们在看传道书的时候也会感觉到它的滋润啊。虽然那边讲到苦啊、涩啊什么，你就知道哦，因为远离神，但有了神，这些东西都会回来啊，恢复你的爱情比酒更美的那样的一个滋润。好，我们讲到这。